听见认出并照神的道行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0年2月2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听见认出并照神的道行动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221，历时2小时1分钟。那今早这场聚会的录音带是不出售的，那它只是给这个教会或某个人的，因为这是讲教义的。那在外面的聚会上这会引起混乱的，因为几乎没有两个人能够完全见解一致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彼此敞开心。那当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人，那你们注意在这些录音带上它只是给朋友等人的。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那当你们低头的时候，有多少人想要被纪念的？那你只要举起手来说出我今天有需要，我需要你的恩典，那无论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就借你施恩的宝座，因为你要求我们这么去做。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告诉我们，我们若奉他的名无论向你求什么都必成就。所以主啊，你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他再来的影子中，现在就站在他怜悯的影子中。那么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选择所该求的事。今早如果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特别的眷顾我们，我们觉得这个不会违背你的道或你伟大的公义，你的怜悯和恩典，他可能进到我们当中辨明我们心里的意念，启示我们软弱的地方，医治我们的疾病，缠裹破碎的心，拯救失丧的人，为他的再来预备一群人。主啊，垂听这祷告。现在我们要读你的道。主啊，我们祈求在今早的主日学课程上，愿你带来所读的上下文，把它启示给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来这里是为这一个目的，且只有那个目的，就是要更好的认识你。我们这些基督徒凭着信心想更好的认识你，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想认识你做他们的救主，那些生病的人想认识你做他们的医治者。我们祈求没有一个人会空空的离开这教堂，而是每一个要求都被准确的成就，每一个愿望都得到满足，每一个人都快乐的从教堂出去，就像那些从伊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对你们想翻开圣经的人，那我发现通常在传福音的聚会上，那用20-30分钟讲一篇投入的属灵信息能够起到最佳的效果，那然后就举行祭坛呼召。但既然这是主日学，那今早我就不想那么做了，那我感到更有带领花点时间来传讲神的道。那若是有人感到不太舒服太冷了，那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那我弟弟是管理员，那就在教堂的后面，那你只要这样向后面的他举一下手，那他就会调节一下暖气。那我们想让你们感到舒服，那觉得很好，那来好好聆听神的道因为我们相信圣灵要教导我们神的道你们在后面的都听得清楚吗？那若是能请举起手，那如果你能听得清楚的话，那很好。 现在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翻一下圣经。那我有几个主题写在这里，那还有一些的经文。那我要你们先同我一起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要读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来作为一堂圣经的课程。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愿神在所读的道上加添祝福。那作为一个主题来支持我的课程，那我要用这个作为一个主题。听见、认出并照神的道来行动。那我再重复一遍。听见、认出并照神的道来行动。那我们昼夜查考经文，读报纸，还有听新闻评论的人都熟知，这个世界正处在两大属灵力量的掌握之中。那他们两个都是宗教的力量。那我相信，那这些大的力量不久就要达到顶点了。那以撒的两个儿子就代表了这两大力量。那神本着他无限的智慧，已经向我们预示了这一切的事，那使我们能借着这些的事可以知道摆在我们前头的是什么，清楚的显明神和他的道，那自然界还有宇宙都如此完美的安排在一起，那即使罪人也能看出某件事就要发生了。神如此的安排，那是任何人都没有借口。那我们在这两个儿子身上看到，当他们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就在互相的征战了。那即使他们贞洁的母亲，那美丽的利百加，她是个处女，嫁给了神应许的公义之子以撒，那他们是两个奉献给神被圣灵充满的信徒，那预定要结婚，借着这个婚姻他们结合在一起。神预先就知道这事，那这种事怎么可能借着那同一位母亲和父亲而来到呢？一个是非常邪恶的人，另一个是非常好的人。那好人看上去更像个恶人，而恶人看上去更像是个好人。那这一向都是，那将来也永远都是神的计划。神不能够改变他的计划，因为他制定的计划是完美的，因为那是他的一部分。 在伊甸园中，罪是那么的美丽，甚至吸引夏娃从义去到了罪中。在同一个园子里，有生命树，也有死亡树。我们今天知道，那这是对比的法则，哪里有善，哪里就有恶，哪里有对，哪里就有错。那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们自己都绝不可能摆脱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保罗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罪人绝不可能摆脱基督徒，基督徒也摆脱不了罪人。总会有一个对的见证人和一个错的见证，你得做出选择，你必须选择其中的一边。但是在这两个儿子身上，那很奇怪，我们知道在他们生下来之前，两个都是同样的种子，都来自应许之子以撒。那我们的课程有点长，那我想拿出足够的背景，让你们能清楚地明白我在讲什么。那头生的儿子以扫生下来，我们发现他们不但在母腹里时就争斗，在从母腹出来时还在打。以扫先出来，雅各抓着他的脚跟，他们至今仍然在打仗。那这种事怎么可能出自那对完美、纯洁、蒙拣选、圣洁、奉献的父母呢？所以这个根基就是神借着拣选来呼召，必须得是这样。不管你爸爸妈妈有多好，不管他们有多和蔼，不管你爸爸妈妈多么是基督徒，这仍然取决于你个人，取决于你在神面前的立场。这功课教导了这点，就是他们两个孩子出自神所拣选和呼召的父母，一个贞洁的女人和一个圣洁的男人，甚至最后从他的后裔出来了耶稣基督。以撒生下来仿佛从死里得到一样，他被试验，他父亲在这之先就受了试验，神应许他借着以撒这粒种子，全世界都必得救。从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血如此纯洁，以致神都不让非利士人碰他的母亲。当时亚伯拉罕已经把他给了那个人，神降灾与他的家说，你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要保守那个血脉纯洁，这个利百加，一个公义圣洁被神所差和呼召的母亲，从那个圣洁的种子却生出了一个悖逆者和一个信徒。瞧，所以这都取决于神的呼召和拣选。在他们任何一个都还没有生出来之前，神就说我爱雅各，恶以扫。在他们任何一个都还没有生下来之前，所以当神跟你说话，邀请你到他的桌前，到他家中，成为他的儿女时，这该带给我们何等的感受。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了。那这两个孩子，那如果我们注意到他们的性情，其中一个是属灵的人，就是雅各，那以扫是属肉体的人，但他们都是虔诚的。那历代以来一直都发生着同样的事，有属肉体的，还有属灵的。以扫代表属地的人，属血气 有宗教倾向，但却永远无法做到。他里面做不到，他做不到，他里面无法超越世界上的事，还有属肉体的事。但雅各却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一点。那雅各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渴望那个长子的名分，不管他怎么得到他，反正他必须得要得到他。那今天在世上仍然有这种一胎双生之灵的代表，而且现在发展到了顶点，属灵的信徒和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信徒。那没有人能说他们两个不虔诚，他们虔诚，他们没有说一个侍奉偶像，另一个侍奉神，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那现在仔细注意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因为那我确信这会对你们有帮助的。那不是凡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去，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那如果你注意，雅各有一样东西是他想要的，因为照着神的道，祝福和好东西都包括在长子的名分中。那雅各那是他唯一的动机，他头脑里只想着一样的东西，就是要得到那个长子的名分。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实际拥有长子名分的人却轻看了他，或者说以这个为耻。但雅各想要他，不管他是怎么得到的，反正他想要。今天属灵的信徒也是这样，他不在乎你怎么取笑他，怎么嘲笑他，不管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他的举止有多可笑，他唯一的目标就是长子的名分，他想要去到神那里，因为这东西生来就在他里面，他也没有办法。雅各他的意思是取代者或欺骗者，但在得着和拥有了长子的名分后，他被改变了，那属肉体的被改变了，那是雅各被称为主的王子，他与神摔过跤了。今天属肉体的信徒说，只要我去教会做正确的事，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一扫一会儿的，他仍然嘲笑轻看长子的名分，他不关心这个，但是雅各却爱他。今天属灵的男人和属灵的女人，就是那些被神拣选预定得永生的，即使他们必须变卖一切，即使他们的名字被从全国每间教会的名册上删除，他们还是想要那个长子的名分。对他们来说，那是唯一要紧的东西，就是要得到那个长子的名分，就是这样。不管他们要到达什么地步，即使要他们走到祭坛前呜呜的哭喊，或是跑遍各地，那回去改正过来，变卖他们所有的，或分掉他们所有的一切，成为一个客旅和寄居者，那都没有什么要紧的。他们只想要长子的名分，他们只关心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不要责备那些人，他们也没办法，他们被预定要得到那个，被拣选要得到他。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两个属肉体和属灵的人，事情一向都是这样的，那今天也是这样的，那一直以来都是那样的。该隐与亚伯在伊甸园中，伊甸园被造的时候，有两棵树让人来做选择，一个让他得着智慧，另一个让他得着生命。有两个孩子，该隐与亚伯，两个都很虔诚， 其中一个渴望永生，他因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完美的预表了今天的众教会，属世的教会和属灵的教会。那毫无疑问，我现在是对两种教会说话，那或许通过录音带将会对成千上万的教会说话。瞧，属世的教会，那就是属肉体的教会，那他们总也摆脱不了那种像什么啊，我要加入教会，如果我去教会，那如果我尽力去行那神所要求的只有这些了。那这跟该隐做的一样，他去建了一个祭坛，他献祭拿来地上的出产，他说神的这就是了，那这是我最好的东西了，要不要随你便吧。今天属肉体的信徒也是这么相信的，主啊，我要去教会，我要加入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群人，那我尽自己的本分去教会做正确的事儿，那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儿了，那我帮寡妇买煤啊，那我给孩子们买些衣服，这些都没问题，丝毫也不反对这种事儿。他们说、哦、但这就是了，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就接受了，如果你不要那就不用接受。那今天那些属肉体教会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但属灵的教会，亚伯借着启示，借着恩典，他所看的超过了那些东西，他因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这便见证了他的义。神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以实玛利还有以撒的身上，一个是属肉体的，那另一个是属圣灵的，一个是出于使女，另一个是出于自主的妇人。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以色列还有摩押的身上，两个大教会碰到了一起，当以色列人要去他们的应许之地，属灵的教会，雅各的子民，以色列人走在路上，以扫的那帮人遇见了他们，就是摩押，有权势的教会，那这个教会的大领袖巴兰下去咒诅他的兄弟，但他发现他不能咒诅他的兄弟，他瞎眼无法看见神预定的计划，看不见神的道。首先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信徒听见道，认出道，并且照着他去行。属肉体的人会听到他，听到他的声音，但从未，那听的意思是明白的，那看是指看一样东西，但看见的是指明白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或说是明白神的国。那以色列来了，带着神的应许而来，他们正前往应许之地。摩押人并不是异教徒，而是信徒，跟以色列人一样相信同一位神，但却出来试图咒诅他的兄弟，因为他说他的兄弟肯定是不义的，因为他做了许多的坏事。但你瞧，他没有看到拣选。以扫和雅各也是一样，以扫看上去像是更好的人，他安顿下来做了很多的善事，那他照顾他瞎眼的老父亲，那给他打野味儿，照顾他，是个好孩子。那些属肉体的信徒也做了很多符合宗教的事，帮助社会，帮人支付医院的账单，很多虔诚的事儿，但那不是我在讲的。那摩押是个不错的大国， 是以色列的兄弟。雅各什么事儿都干了，他一直以来都是个被盗者，但他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要得到那个应许，那个长子的名分。以色列人来了，雅各的子民带着同样的动机，那谁是正确的呢？巴兰建了七座坛，以色列人也有七座坛。巴兰献了七头洁净的祭牲，以色列人也献了七头洁净的祭牲。就那么举行的仪式来说，摩押跟以色列人一样的虔诚，以扫跟雅各一样的虔诚，该隐跟亚伯一样的虔诚，但关键的是拣选。何等的瞎眼，从属灵上说，以扫的子孙是何等的瞎眼。摩押人往下看这以色列人，说看看他们，他们不是宗派，他们只是一伙背叛者，他们住在帐篷里，我们是一个大国，他们作恶，他们中间没有组织，他们只是跟着一位先知四处游荡，但他没有看见铜蛇和受击打的磐石在他们前面走，他没看见那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跟随着神的神圣命令正在往应许之地而去。今天也是一样，他们说哦，那是一群圣果伦，哦，那是一群这样那样的人，但他们没有看见那是在跟随着神话语的指示。以色列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神在他的道中做了应许。雅各之所以他选择要得着那个长子的名分，无论如何他要得到他，因为他知道那个长子的名分包含着祝福，包含着生命，他不在乎他怎么来到，只要他能得到那就够了，那才是主要的事，以什么方式来并不要紧，他想要他，他必须要得着他，他得到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在路上了，他寻求他，他就得着了。以色列人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不管有多少的摩押人，他们想要把多少的咒诅加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径直往应许之地而去。今天你们绝不，那不管他们有多少的法律，多少的起诉，多少的逼迫，不管他们说了多少的坏话，叫了多少次圣果伦，说了多少次那些的坏话，教会都必将继续前进，他必须前进，他持守在神的道上。一次两个王碰到了一起，那其中一个是亚哈，是个邪恶的王，另一个是约沙法，属灵的教会还有属肉体的教会。亚哈是个边界信徒，那都有很多的先知，他们不是异教徒，他们不是拜偶像的，他们是以色列的先知，但他们都是由亚哈王教导喂养和供给衣服的。那似乎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得到了所有政治上的支持。那约沙法他走进来，那下来建立盟约，那这是错的，你绝不该跟不信者挂钩，我们绝不该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不相信这全被福音的教会的名册上，永远不要，你会陷入麻烦的。他们陷入了麻烦，那这个义人说，我们岂不应该先求问耶和华，来看看我们应不应该去基列的拉莫吗？那瞧瞧那个计划看起来有多么的完美啊！我们拥有基列的拉莫，那是我们的地业，亚兰人把它从永生神的手里夺走了，我们难道不应该上去占据这块地吗？他的演讲太美丽了，太合法了，太公义了，甚至约沙法都为之而倾倒了。 今天拥有高深知识的人可以站在讲台上做演讲，有教养，甚至他们都能把圣灵的能力从圣经上解释掉了，他们能把神的医治都给解释没了，他们能把说方言和翻方言都解释没了，他们可以解释说圣灵的启示给另一个时代的那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一个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在你身上有神的那种拣选，他就永远不会绊倒你的。约瑟法说，那这个公义的王说，不是还有一个先知让我们可以求问耶和华吗？亚哈不要这种东西，他继续走。那今天属肉体的教会也是这么做的。哦，他们的神学院里满了传道人，大人物，了不起的教授，知识分子，精明机智，哦，他们比属灵的教会精明不知道有多少倍。在挪亚的时代，在他们的时代里，看看属世的教会，他们是什么？科学家、建筑师、精明的人。但蒙拣选的以诺和挪亚只是牧羊人和农夫，卑微，没有受过教育，不精明，却认识他们的神，他们里面有东西在驱动着呼唤他们。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那个。因此约瑟法说，不是还有一个先知吗？哦，当然了，属肉体的教会里有的是。哦，我们当然有了，我有一神学院的先知，带来了400个。那这些不是异教徒，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他们走上来说，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就会说预言。于是他们都聚到了一起，他们回来时带来了主的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先知，耶和华如此说，上去吧，主与你同在，你将夺取基列的拉莫，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以色列的。其中一位领袖还为自己造了两个大的铁脚作为代表，他用这脚去抵触，他说你要用这铁脚抵触以色列，是将亚兰人赶出基列的拉莫。但是约沙法在那里面有些东西，哦，我希望神能把这点放进你们的心里。你不可能借着教育让自己进去，你不可能借着阅读让自己进去，是神借着拣选为你做的。不在乎那奔跑的，也不在乎，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约沙法说，你们是穿着华丽的人，毫无疑问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他们有才智，是我曾见过的最精明的人，他们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的立场一致，他们彼此非常的合一，那他们精明，他们有许多的真理，所有的谬误都有真理。曾经讲过的最大的谎言里面有 95% 的真理，就是撒旦告诉夏娃的那个谎言。哦，他们所说的有许多的真理，但不是还有一个吗？那你认为那个人会说什么呢？我们这里已经有了400个，都是最精明的，最好的，但不是那种在外面旷野半裸着四处奔跑，身上裹着羊皮什么的人。他们是我所喂养的人，是我教育出来的，他们不是连 ABC 都不懂的人，他们是学者，他们知情达理，他们昼夜阅读经卷还有预言书，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我把他们都准备好了，他们400个人同心合意站在这里说，上去吧，主与你同在。但如果我能读一下约沙法的心思的话，他说，但就是哪个地方不大对劲儿。他说，就是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大对头。那不是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吗？哦，他说，是的，还有一个，但他不属于任何的组织。他是个另类的家伙，他完全是一个背叛者，他就像雅各。但是我们可以问他，他们说他是个先知， 但我很怀疑，因为他总是咒诅我，说这说那等等，他说到我的语言没有一个好的，这怎么可能呢？行，于是他们说，那让我们去把他找来，他是因拉的儿子。于是他们去把他找了来，有人在路上遇见了他，说你要跟他们说一样的话，你必须跟协会一致，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有祸了。他说我只是说神放在我口里的话，而不说任何别的话。他到那儿后，他们给了他一个晚上，他说上去吧，但我看见以色列人散开，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亚哈说，我岂没有告诉过你们，四百个对一个，四百个受过训练精明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人对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那正是我们对米盖亚所称呼的一个人。然而那个人却拥有主的道，区别就在这儿。他们每个人都是假的，被证明是假的。为什么米盖亚如此不同呢？他必须做穷人才能不同吗？不是。什么使得他不同呢？因为他持守这道，他持守的是神的道。那有应许说，在这些日子里神要倾倒出他的灵来，借着但以理应许了，那些子民当那块石头打中像的脚时，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预言一个接一个，所有的神学院世界都不能将它去掉，无论如何神都要这么做的，他的百姓会跟随的。瞧，属肉体的属世的教会和超自然的教会，你看带来差别的是这道，那就是雅各所讲的。不管怎么样，我知道除非我得到那个长子的名分，否则我永远不会蒙祝福。我必须要抓到那个长子的名分，但是以扫却恨恶的，他的子孙直到今日还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们恨恶这种东西，一向都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复兴总是产生出双胞胎，那这是一个粗鲁的说法，但却是真的。当孩子从以撒和利百加生出来时，生下了双胞胎，当世界被造时产生了双胞胎两棵树，那当该隐和亚伯生下来时产生了双胞胎，当以实玛利和以撒生下来时产生了双胞胎，当以扫和雅各生下来时产生了双胞胎，其中一个是属世的，其中一个是属地的，另一个是超自然的，一个看的是天然知识，另一个则靠圣灵行事，一向都是那样的。当路德教会出现时，那我们先来看看五旬节，看看五旬节的诞生，它生出了一个伟大有能力的复兴，席卷了当时人类所知道的世界。五旬节，五旬节后不久，保罗就说必有人在他们中间起来说悖谬的话，什么转离神，那正是他们所做的。他生出了双胞胎。那当路德教会出生时，马丁路德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复兴，那没过多久以扫就紧跟着他出现了，组织了起来，他产生了双胞胎。那此后又来了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一个属灵的复兴，此后又出现了组织，组织起来了，他产生了双胞胎。此后又出现了五旬节运动一个复兴，现在他们也组织了起来，他们安顿下来成了组织，他产生了双胞胎。他永生神的那个属灵的种子，他宁可成为一个寄居的，宁可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这一项都会导致分开。以扫跟雅各没有在一起多久，雅各一得到长子的名分就要求来分开。赞美神。当一个人，那我不在乎你属于什么教会，如果你是属肉体的，跟你一起混的同事 跟你一起打牌的人，你的文学协会等等，当你得到了长子的名分时，你心底就有什么东西渴求神。当你得到了那个时，他就要求分开。神说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分开。教会安顿下来了，行，他前进不了了。以扫是今天属肉体信徒的完美预表，他从未能胜过世界，他胜不过世界上的事。他们仍然喜爱他们的狂欢作乐，跳舞、修指甲，女人在脸上涂脂抹粉，剪头发，穿短裙，那男人喜欢去台球房抽烟，讲肮脏的笑话，却仍然属于教会。他们永远不能够胜过那些的东西，以扫也不能，但却是虔诚的。他必须要安顿在一个知识的概念上。今天教会所做的也是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组织，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要成立一个派别或派系或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今天教会也是这么运行的，属灵的和属肉体的还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神他的圣洁，神作为神，他自己来成就这个。要是没有罪人，就永远不会，他就永远不能成为救主，但他从起初就是救主。然而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失丧的，他要成为救主的这一属性，使一个罪人出现了，必须有什么需要拯救的东西。在有任何东西能被拯救之前，必须要有什么东西是失丧的。他的公义和圣洁，要是从来就没有一个病人，他就永远不会成为医治者了。但从起初一开始，他在太初之前就是医治者了，因为还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有病的，所以他使一个病人出现了，让他能医治他们，而使他成为医治者。他出来救恩的同一个圣洁领域，也出来了咒诅。生雅各的同一个父母，也生了以扫。行，这就是神，他不能改变他的计划，他们还是得照样进行，整个自然界都要与他一致，必须如此。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照计划进行，必须要有失丧的人才会有拯救。那如果没有，那作为救主的促成了这事，深渊向深渊呼唤。那就像我经常讲的那个小男孩，他吃铅笔上的橡皮擦和自行车上的踏板，他需要硫磺。只要有东西在那里面渴望硫磺，某个地方就必须先有硫磺被造出来。在他有那个渴望之前，必须先有硫磺。硫磺吸引了他，然后他又回应硫磺。神是救主也是这样的，必须有什么是失丧的，让神去拯救，才能使他成为救主。他所做的就是宣扬神，万物一切都在他里面，不是在传道人里面，不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在组织里面，而是在神里面，显明神的拣选是何等的完全，乔是在他里面，是了路德派的。那接着，那我们看到另一个分离，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是兄弟，但罗德是一个属肉体的思想者，他总是出去追求一些大的事，一些很花里胡哨的东西。那正如我说的，就像一只猴子总是伸手去抓一些光亮的东西，那个灵今天也没有离开人。他们会伸手去抓，他们去到城里，他们不会到这种的小板房里来的。行，他们想要城里最大的教会，最有知识的牧师，穿着最好的人去那里，城里的市长去那里，那仍是以扫的灵。他们本来是拥有长子的名分，自称是教会，但他们失去了他，因为他们轻看他，无法让那些人跪下来向神哭喊祈求，出去参加医治聚会，忍受世界的逼迫，领受圣灵。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他们轻看这种东西， 那么撑的是一群圣滚轮，圣经说他们会那么做的，他们那么做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这是本性，就像乌鸦和鸽子两种的本性，他们渴望的因为那是他们的本性，他们从来不永远不会看别的，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那个而生的。然而另一个你拦都拦不住他，因为这是神的拣选，他生来就是一个属灵的男人或属灵的女人，他里面有东西渴望这个。哦，我希望这点能够深入到一个地步，让你们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我现在要给他一个定论了。那亚伯拉罕，那记住，那只要他们属世的教会和属灵的教会联合在一起，他们就永远得不到祝福。雅各若不与以扫分开，就永远也得不到祝福。亚伯拉罕若不与罗德分开，也永远得不到祝福。罗德在那里的教会中也有他自己的小祷告会，教导他的儿女等人，但他过着这样的生活，以致当他们谈到那个时代要结束时，他们却取笑他。今天也是一样，你谈论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等等，他们也取笑这种东西。那是同样的灵，那是两种主要的灵，虔诚牢牢地抓着世人，信徒和不信的，信徒和表面信徒，一个模仿另一个。那亚伯拉罕分别出来，你是否注意到耶稣讲到他的再来时，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当他讲到罗德的日子时，他对此什么话也没有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这需要启示才能明白。那注意在罗德的日子里发生的事，罗德在索多玛那混得不错，有知识，成了市里的一个大人物，法官坐在城门口审判百姓，他的妻子属于城里所有的协会，那还有他的女儿以及所有的人，在名人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精明人和智慧人中间嫁娶，亚伯拉罕却住在橡树下的帐篷里。但有一天他们都迎来了一次造访，一个有知识的传道人下去传道，呼召他们出来，那看看看那个信息，出来，他对罗德说的。如果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的怜悯，他是绝不会被呼召出来的。亚伯拉罕说，要是能找到50个你会宽容他们，要是找到30个呢，要是找到10个呢，他说到那里就止住了，他在他们中间连10个都找不到。难怪挪亚的日子怎么样，记住挪亚不是教会的预表，以诺才是，他没有经过大灾难，而是在大灾难临到之前就被接升天了。以诺回天家了，他没有经过大灾难，但挪亚经过了。那要非常留意了，那我们要深入的讲一讲这点。那注意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家人得到了什么样的迹象，他们得到了超自然的迹象。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他是亚伯拉罕呢？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他结了婚而且有一个妻子名叫萨拉呢？我在帐篷里，那一个人坐在那里吃着肉喝着牛奶吃着玉米饼子，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这事呢？他是怎么知道呢？想一想，你们称自己是属灵的人，那这点进到你里面，他怎么知道那事呢？他举止像个陌生人，衣服上沾满着灰尘。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是个人称代词，我这个人神在肉身显现，神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我要到你这里来，我要持守我的应许，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到你这里来，你要得着我对你所说的这个儿子。亚伯拉罕100岁了，萨拉90岁了，萨拉在帐篷的最里面，那大约有4个小帐篷，那主要的帐篷坐在后面，在帘子后面听着，他听见了，他心里边暗笑，说我一个100岁的老妇人，那我主，那他的丈夫，那我主也老迈了，以为我们还能像年轻结婚的人一样有喜事吗？哦，怎么可能呢？他就笑了，他背对着帐篷，有人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弟兄，这就是了，看看属肉体的教会也有福音传给了他们， 一个现代的葛佩里和别人下到那里传福音，从他里面出来。但他们出来了吗？没有，非常非常少。注意亚伯拉罕的那群人，被呼召出来的人。那注意，神赐给他这个迹象，他相信神，神就在他面前消失了，离开了。哦，一向都是分开，招出来。那这两个灵，那快一点，那快点讲到我要你们明白的要点上。从有时间开始以来的历世历代，这两群人就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属世的教会还有属灵的教会，他们经历了旧约，他们经历了新约，他们一直下来直到今天。那在大约2000年前，他达到了顶点，他在两个人里面达到了顶点，其中一个是耶稣基督，另一个是加略人犹大。那耶稣提到他的到来，他的再来时说，这两个灵将跟他们从前大不一样。那这是我要你们穿上荣耀衣服的地方，这两个灵会不一样，因为撒旦来住在一个教会成员加略人犹大身上，住在属肉体的教会里，一直都是教会的朋友，但他进来迷惑人，以为他是在迷惑他的弟兄，他进来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尝了神美善的东西，在灵里被感动，似乎是那样，出去传福音赶鬼。但在他里面，他一开始就是犹大。圣经说他生来就是灭亡之子。那记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像以扫一样，是那个时代属肉体的教会。但注意这个家伙，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他会跟着信息走一段时间，但他不想把自己太多的投入到了上面。看到那些灵了吗？耶稣说他跟真实的东西会如此的接近，甚至连选民都要被迷惑了。选民，如果你注意，倘若能行，但那是不可能的。瞧，他会迷惑。那注意，不只是属肉体的教会，外面那个常见的属肉体的教会，以扫那群的人，那我们现在有了犹大一党人，更加的诡诈了，极其的诡诈，甚至走进了神祝福的手中。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还有第十章，他说曾经有份觉悟来世全能，做了这一切的事儿。他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离开，故意那什么，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让我给你举个例子，那看这儿，那这里有个人，他是个好人，好男孩，他被呼召，他心里觉得他想要做一个传道人。好的，他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那他是个很好的男孩子，没有人能说任何反对他的话。那不久就是成圣的主题了。那他看见妇人就起一念，那他在犯罪。瞧，那接着另外，那或许他抽烟，那他想抽烟，那或许他想赌博，或许他想做一些的坏事，那他知道他不应当做那些的事，所以他说，哦，神啊，把耶稣的血涂在我身上，使我成圣。他成圣了，他可以叫喊赞美主，也能做一些的事，他能出去做事。那记住，耶稣说到那日会有这种的事出现，那比如许多人来说，主啊，我不是说预言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你们。瞧，就是他们。那现在注意这点，那我们正在辨别比一根头发还细一亿倍的东西，完全到了福音的缝刃了，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能抛开骨节与骨髓辨别。哈利路亚，神的让他们能够明白，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那是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神的道被彰显出来。你说圣经说那是神的道，神的道被彰显出来就是福音。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明证，证实这大能，使这福音活出来。那当我去到印度时，卫理公会的大主教走出来说，伯纳先生， 我们不想知道任何关于宣教士的事，我们比你们都更知道圣经。在你们国家成立之前，我们就是一个教会的，在这里已经有2000年了。是的。那他说，我们听说神造访了你，带给了你一个恩赐，可以使这本圣经活出来，这才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哦，瞧，那人是个儿子，不是孙子，就是大卫弟兄所说的。瞧，我们想要知道那是真的吗？我说当然那是真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属世的教会逼迫属灵的教会。那我们发现加略人犹大伪装成一个弟兄，一个弟兄，那一直发展，最后到了顶点。那注意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主啊，我总是盯着女人看，我不应当那么做，我一直都在做属世界的事，你知道，那我不该那么做，我总是把钱花在赛马上，我不该那么做，我天天晚上都去看电影，那我不该那么做，我甚至喜欢那些淫秽的图画等等，那我房间里有性感女郎的照片，那我不该那么做，那是属世界的事。主啊，使我成圣啊。主说，好了，我会做的。神就为他涂上耶稣基督的血，并使他成圣了。那之后当他做到了那个，那一天晚上他路过时听到了某些的东西，他就走过去听，他听到了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那接着他仔细的去查考，哦，这简直是太好了，但是瞧，如果我传讲那个就会毁了我的事工的，那样妈妈就会把我从家里边赶出去的，如果我进到这种东西里面去的话，他们会把我从教会中赶出去的。哦，我最好还是离那个远点，但让我再查考一下。是的，这的确是圣经的真理啊。瞧，就像某个著名的传道人，世界知名，那最近一个跟我一起在波多黎各的人发现他在英国伦敦跪着说方言，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是今天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那这个人他的兄弟跟我一起在这里，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跑到他那里说，哦，兄弟，这就是了。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但乔，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他弟弟说，现在就是传讲的，传讲的，这就是时候了，用你的影响力你可以震动世界的。他说，哦，不，我不能传讲的，叫教会会拒绝我的，我不能传讲那个，我不能那么做。哦，弟兄曾经成圣了，并且上前接受了真理的知识，查考过并晓得这是对的，却转身离开，他们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以福音为耻。保罗说，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拯救人的大能，那是神的大能在他的教会中做工。但他们说，哦，我不能那么做。这人说，他们会把我看作是五旬节派的，他们会说，他说我的名声会被毁掉的。哦，弟兄，我不想有什么名声，我想要的是主的名声，那才是主要的。但你看到他们走的离他有多近了吗？那你知道圣经说将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那这东西使得成圣了，把它从世界中领了出来，想要把它放进这里面，然后呢盯着他看，拥有了对他的知识，却转身离开了他，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主说，深渊在我，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一个传道人得知了真道以后，却践踏耶稣基督的血，将他当作平常，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的加重呢？看到我们在哪儿了吗？耶稣说要谨慎。看到犹大是怎么样的吗？他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是以扫，在这个时代更加的厉害，他是个迷惑者，模仿者，在这个时代更加的厉害。他又上来成了耶稣的一个弟兄，一个假装的弟兄，但在他心里他一直都跟那个属肉体的老教会在一起，因为他把耶稣出卖给了他们，他出卖了耶稣，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 就像以扫喂了一碗红豆汤所做的一样，他喂了30块银子而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今天许多的男人女人出卖了自己属灵的出生权，就为了受人欢迎，为了那从来胜不过的属世的小事儿。一些女人为了涂脂抹粉、剪头发、穿短裤，男人为了肮脏的笑话、抽烟，世界上的一些的事儿。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我不想伤害你，但我们快要到末了了，我们正往上走，我们现在就快要上到梯子上了。看到他是怎么了？看到他是怎么回事了吗？他们做这些的事儿，他们是预定的，他们可能会模仿，就像基督徒一样甜蜜谦卑，非常的接近，太相似了，几乎连选民都给迷惑了，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一个穿短裙的女人在我看来永远也不像个基督徒。圣经说女人剪头发是犯罪，是可耻的事儿。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涂脸，就是耶洗别。男人又如何呢？你们男人本该是个基督徒的男人，还让你的妻子做那些的事儿吗？神会要你对此负责任的。那不是男人，是属肉体的。哦，我要是出去加入这个教会，你想一想呢？那正是圣经说他们要做的，那正是他们所做的，那就是他们将要做的。妥协。有人说 Billy， 如果你不停止那样讲，你会把每个人都赶跑的。但有一样东西不会走的，就是圣灵，因为那就是他的道。真正预定的信徒不会走开，因为那是给他魂的食物，他爱这个，没有东西能使他离开这个。他会做任何的事，就像雅各一样，但他就是要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会站在那里，我不在乎这是不是会赔上他所得到的每一个的朋友，是不是会赔上他的工作，是不是会赔上他的教会会员的资格，即使赔上一切他也会持守的，因为他别无选择。在这里面有个东西的驱动着他，深渊向深渊呼唤，就是这样的。他里面有什么东西，讲你可以从圣经中挑出任何的东西，然后回到创世纪，看他是从哪里孵出来的，看他会去到哪里。今天所有的灵和运动都可以追溯到创世纪那里。朋友们，你们所看到的这些的事儿，我们已经向你们证明了，不要忘了那个，不要让他从你头顶上越过去了，让他渗透到你的心里边，那是神的事情。他到了顶点，耶稣预言在末日他会到达顶点，他将借着这个神的印和兽的印记两种属灵的力量一起做工。那任何人都知道，神的印就是出生权，是圣灵的心。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当他们重生了，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圣灵就是新生。我们都知道这个，你从圣灵而生，我承认这个。但直到你重生了，一个在母腹里怀了胎的小婴儿有一种的生命，那在胎儿身体中的小细胞里面有生命，那在那样扭啊踢啊跳，但当他生出来时，他有一个像这样的，那然后他就会哇的哭出声来，成了一个活的魂，因而可以去上教会，说我相信教会，我要去，我去做这个，我是个好的，我想做正确的事，我想做正确的事。但是需要一个福音的打屁股把他叫醒，大声的呼求永生，让圣灵在他里面喊叫，就像他从未喊叫过一样。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从圣灵而生的，以后他开始成长运动，有生命在他里面。他就像一个婴儿，肉身的婴儿在世上有生命。这地上的帐篷要拆毁了，我们有一个正在等候着，就像肉身的身体出来一样。肯定当他从母腹里落地时，有一个属灵的身体要接受的。当他从母腹里落地，也就是从母亲的子宫里面，他呻吟呼喊，哦神啊，呻吟劳苦变老生病，各种的东西困扰着他，他里面的灵在仰望彼岸的土地。他呻吟扭啊跳啊，亲爱的先生，因为那里有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他在一个必死的身体里， 有时候正如母亲生下肉身的婴儿，有属灵的身体接受他，同样当属地的身体，当肉身的身体倒下，这肉身的身体属天的身体就会在彼岸接住他。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有一个正在等候着，那就是为什么你要忘掉世界上的事儿，那么像你是死的。这就是圣灵。现在当我们继续讲时，就注意这两个灵。圣灵就是新生，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从神的灵重生了。但是你重生的方式就是借着圣灵，由圣灵而生，那才是新生。是的，你从圣灵而生，当你从圣灵而生时，你就被圣灵充满了。好的，那当属世的和属灵的这两者在地上，那有时候，那我见过这个，那作为结束，那再在这点上说几分钟，那我就要结束了。在属世的或属灵中的任何一个，那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抓牢这一点。那现在请尽可能的安静，保持敬畏。现在你有看过这一点吗？你看到在我们今天的众教会中，甚至他们将自己从中分别出来后又建立了组织，我都看到了所有的这些的事。你看到一个人拿起某些的经文，弟兄，那人可以把那些的经文全新的活出来，使得活出来跟他在圣经中所应许的一模一样。那下一个人看见他这么做了，就走过来想要那么做，却失败了。那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够明白他会失败为什么。经文没有启示给他，他只是在试图模仿，他试图要举止像某个东西。那他不是，那瞧，或许他是由人差遣的，那或许某人说，哦，你可以做同样的事。他就像耶稣说的，事情会这样，圣经预言在末日，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摩西站在那儿，亚尼也站在那里，摩西丢下杖，杖就变成了蛇。哇，那法老说，亚尼过来，你也可以做同样的事，他也做了。瞧，那发生了什么？摩西的杖吞了他的杖，瞧，他被彰显出来了。他的杖去哪儿了？那就像超感官知觉，那就像一些的通灵术，那就像一些的教会，他们相信肉体，那错的离谱了。那这些人他们说，哦，那是个另一个时代的，他们完全离谱了。注意看，这个灵在末日要模仿真正的圣灵。瞧，你的麻烦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他就像那个真正的，瞧，但是无法使得彰显出来，都无法使得持守住，他无法使得持久。哦，神啊，人们走上来说，我也得到了圣灵，看看他们的生活，他都不能从一场复兴持续到另一场，不能从一场聚会持续到另一场，特别显明了出来，他没有得到。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是从神的灵生的，他们就会有圣灵的果子，他们会敬虔的行事，他们会活出那个生命，才能够远离世界上的事。神进入他们里面，使自己彰显出来，证明他是那位在那里做工的神。另一个人则是在模仿，看到吗？模仿，一路下来都是这个模仿。看看以实玛利和以撒，一路下来都在模仿。看看先知摩西，看看先知巴兰，行，看到他们怎么下来的吗？看看犹大，看看耶稣。耶稣预言着圣灵在末日将是神的印。那什么是受的印记呢？就是拒绝神的印，因为凡是没有神的印的就被盖上受的印记。那如果这是两个属灵的印，其中一个是神真正的印，另一个就是离道反教的了。你明白这点吗？看看在旧约里的印，当禧年的号角吹响时，那很多年才有一次，奴隶们就自由地出去了，因为号角吹响了，像每个想要得自由的人都可以出去了。但现在奴隶他们喜爱做奴隶，于是就把他们带到祭坛那里，靠着教会的柱子上用锥子穿他们的耳朵，他们就被永远地留下了记号，他们要永远服侍那个主人了。今天你听见了一个真理的福音信息， 那神对你说，如果你想的话，现在你可以自由了。但当你去到了那条边界线，看过去，有了真理的知识，然后就转身离开，神就在你耳朵上穿孔，你就永远只能做一个有知识的信徒了。你会虔诚去教会，但绝不会领受圣灵。行，你剩下的日子就要服侍那个了。那兽的印记或者神的印，我们离得很近了。那瞧，道必须被启示听见认出来并行出神的道。许多人会听见却认不出他的，神会说这是给你的时候。哦，我不想做一个圣功能，我可不想要那种的东西。瞧，他们认不出他来。我们会去参加聚会，伟大的圣灵会降下来。那天当异象出现时，我坐在那里准确的预言了。我说来了一个年轻人过来，那我向那个服务员做手势，你有心脏病，你正在寻求，是绝对没错。看到朝那儿走过去的那个妇人们过来，你乳房上有肿瘤，是在左边的乳房上，你处在非常糟糕的情况中，你是个罪人，你没有，绝对没错。那些人传道人和所有人坐在那儿东张西望说，哦，那在聚会中看到圣灵去了聚会中说出人心中的秘密等等，他们说，哦，很好啊，是的，行，哦，弟兄，瞧，这是在另一边的，有事情发生了，有人继续我行我素做同样的事儿。男人又回去了，就像猪回去打滚，狗吃的所呕吐的完全一样，你看不到吗？那现在我讲话是对，那小朋友，你必须意识到你处在什么境地，那就是录制这盒录音带的原因。我说只是给教会的，只是给教会的。如果你被呼召从黑暗归向生命，从死亡归向生命，从一个对基督只有形式化的知识概念到一个重生的经历，观察你的生命，他把世界上的事放在了一边，你不顾一切地为基督站稳，那么事情就发生了。瞧，你里面有东西饥渴驱动，就像雅各一样。瞧，你要与主摔跤，以后你的行事为人就会不一样了，你里面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你改变了。那他已经，那在他发生之前他必须启示给你。那我不在乎，我可以站在这里一直传讲到我剩下的头发都掉光了，一直讲到我的肩膀都下垂了，讲到我90岁了，你天天听，但除非神把那个给你激活，否则你还是处在同样的境地。我用了两天来查考并为这个祷告，我说主啊，我该对教会那样说吗？有东西说把它讲出来，时候近了，把它讲出来。我感到很快他就要把我取走了，所以我想你们明白这个。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的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耶稣说，我知道你们说你们有神，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但我告诉你们这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虔诚的人，祭司，大人物，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瞧，那注意圣灵的国子，那瞧，他必须向你激活了。无法想象，诺亚说，你们知道吗，某一天可能会下雨，所以我要出去建一座方舟，那如果天下雨，瞧，那我就进到方舟里飘走，没有东西能够搅扰我，因为我要进方舟里边飘走。你能想一下吗？不不不，不是那样的。如果是那样的，哦，愿选民现在能够听到。如果是那样的话，第一个讥笑者走过来，就像圣经所说的，来讥笑的时他就会放下锤子走开的，就像今天的人们所做的，跟着耶稣出发了，当他们看过去见到了真理，他们却离开他走了，他们忍受不了他。就像那个著名的布道家说的，他会拆毁我的事工的，我不在意一个会被圣灵拆毁的事工的，那他应当被拆毁。那是骄傲，太多人的东西了，太多个人的东西了。那现在注意这个，挪亚在田间，他听见，他认出来了，他行动了。不管有多少的讥笑者走来，他都继续的建造。挪亚，你是个圣滚轮，我一点也不会搅扰到我的，继续的建造， 他听见了，他认出了那是神，他借着经文来判断他，是那样的。他不顾一切的继续建造方舟，你能想象吗？你能够想象这个吗？摩西在他下到埃及的路上，一天他出去对着妻子希布拉说，希布拉你知道吗，我又改善了我的语法了，我又把我的数学全纠正过来了，还有几何学，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的教育，自从我在这里放羊以来，那我在这些方面都改善了。我在埃及犯了一个错误，我想我要下去纠正的，那我想我该下去了。不，第一个波浪向他打来时，他就会倒在那儿的。他做了什么呢？他把过去的几何学和知识等等所知道的一切都忘掉了，就是这个东西使他陷入了麻烦的。今天是教会陷入麻烦的，正是这个，就是有太多受过教育却没有从圣灵而重生的传道人了。男人女人喜欢听有知识的演讲，而不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复活。今天就是这个使我们陷入了麻烦。我们不需要传道人有什么更高的学校和教育，我们需要神所呼召的人被圣灵充满，而不是某个宗派的一些人造的神学。我们需要神所呼召的人。摩西在放羊定居下来，并且忘记了，他知道他的知识失败了，他知道他的教育让他失败了，他正在放羊，但他听见了。哦，脱掉你的鞋子，摩西，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他听从了这个声音，有什么？天使说话的声音符合经文，神应许了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们下到那里400年后，我要眷顾他们，我要用大能的膀臂领他们出来。他认出那是神的经文被彰显了出来。让我停一会儿，把这点说透，你能明白我今天所讲的吗？神的道就在你面前彰显，你却认不出他来。现在想一想索多玛和俄摩拉，想一想基督给这末日的应许，摩西认出了他，他符合经文的是一个应许，他听见了，他认出了，有东西进入了他里面。弟兄，这时他就可以下去了，他行动了，他可以下去践踏每一个法老，他想要就可以招来灾殃，他可以分开红海，因为他听见了，他认了出来，他是代替神在行动。神说我要成为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先知。他说我做不了这事儿，神说那么你要成为神，让亚伦做你的先知，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去。他从未说瞧我可能应该下去把事情纠正过来，你能想象在加密山上的以利亚吗？他说你知道这地大大的犯罪，或许我应当出去告诉亚哈，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或许我应当上山去坐下进食一段时间，直到那些人实在厌倦了，看我在那里都快饿死了。不不，不是那样的，但他听见了，他认出了，他行动了。我也吩咐乌鸦来供养你，去到基利西旁。当巴利和神之间摊牌的时候到了，他说去拿你们的祭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求告你们的神吧。当他们割自己，有好多属肉体的行为，跳上跳下，大呼小叫，以利亚说再喊大声点，或许巴利出去了，在某个地方行怒，也可能是睡着了。哦，弟兄，哦，你知道他说的、哦、我是耶和华的信徒，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也可以这么做的。哦，不，不要模仿那个，不，不要试图当以利亚，除非神呼召你去。亲爱的先生，我是耶和华的仆人，也有700个在那里，但没有一个敢这么做的。他把牛犊切了，倒水在上面，说主啊，我已经奉你的命行了这事。瞧，要是任何其他人也试图这么做，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必须是启示给你的，圣灵必须把它带来，向你彰显的，那就是今天的问题。 你不能走上祭坛说、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要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但是弟兄姐妹，当圣灵向你启示出的道时，在你离开你的座位之前，你就会得到他的，你里面有东西在燃烧，用不着传道人告诉你做这个做那个，老叶子会掉下来，新叶子会长出来的，他向你启示了。当传道人从圣经中传讲真理时，你就不会对他生气，你会爱这个，伸手去得到他，这是给你魂的食物。甚至耶稣自己，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做我想做的事，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道他自己就是以马内利，耶稣他是神在地上，他是神所居住的肉身，他是神所住的帐篷。阿们。但在这一切事情上，被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以马内利在全备的圣灵里，他拥有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然而他在肉身中说，我不做什么，直到父先指示我，启示他去做这些的事。撒旦说，把这些石头变成饼，行见神迹，让我来看看你做这事。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哦，但当一群人饿了，他却拿起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哦，哈利路亚！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不要试图模仿，那正是今天五旬节派的问题，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有太多人试图模仿他们得到了圣灵，有太多人试图模仿神的医治，有太多人试图模仿各样属主的事，你不能那么做。那些东西取决于神的呼召还有拣选，你从母腹里生下来时就带着那些的东西，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哦，那是真的，你不能使自己成为某个你不是的东西。但如果神呼召了你，你就该是世上最感恩的人，因为他已经呼召了你，然后他对你就是真实的了。那如果有时间，我会说说那天有关松鼠的事儿。我都快晕倒了，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事儿，我做不到。海丽正坐在后面看着我，那怎么可能发生呢？它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但那件事是被启示的，被激活了，道说了出来，他就这样成就了。哈利路亚。保罗，你能想象他说，我在这海上已经14昼夜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也没有太阳，什么也没有啊！我猜我要上去告诉他们说，放心吧啊，因为神无论怎么样都会看过我们的。哦，神不会像那样做工的，神不会那样行事的。你的信心没有问题，弟兄，你的信心很好，但除非事情向你启示了。那我这里有一个红灯，那如果我看，我说啊，叫我脚踏的油门上，我有一部车，我那个120英里的时速通过了红灯，那没错，我可以感受到我脚下的动力，但你最好等到通过了信号才这么做。哈利路亚！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当通过了信号出现时，那就没问题了。那事情向你启示了，神像从前所做的一样显明了的，那就没问题了。但在他做这事之前，我们都一帮犹大一党人在模仿，边走边说啊，瞧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也是基督徒。哦，您不记得士基瓦的儿子们吗？士基瓦出去，他说哦，我们勒令你们啊，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恶鬼说，保罗我知道，耶稣我认识，但你们是谁呢？当对与错显明出来时，时候就到了。他显明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显明在今天的教会中，显明在今天的百姓中。那我留你们很久了，但我想把这点讲给你们听。保罗从未说我相信，我要上去说啊，只要放心吧。不，他怎么做呢？他听见了一位天使，他知道那是一直跟他说话的同一位天使，他认出来了，然后他就行动，他上去说放心，因为我所侍奉的主，我是他的仆人，他的使者昨晚站在我旁边，向我显示了一个异象，说这条船上并没有一个人失丧。放心吧，现在去吃饭吧，一切都会没事的。阿们。当这个启示给了你，当神使得正确，那我这里有一个注释，我写下来的，那就在这儿。我们正处在万物的尽头了，那让我像这样把这点讲出来作为结束。 那我希望神向你启示了一些东西。一切都到了尽头。那天晚上有人问我，我相信是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我们问到那末了到底有多近了。那丁马·沙克兰弟兄看见那个意象完全彰显了，那五天后就完美的成就了。那这事儿几乎把他惊呆了。他打电话给我说，约瑟怎么样？我说很好。他说他能看到意象吗？我说能的。在事发前三四天，他跟我讲到大卫那伍德弟兄的儿子，他会在哪里从摩托车上摔下来，那都应验了。他说你知道那种的事儿都是随着家人的。我说不论是公义还是邪恶，他都随着家人。那我们谈了一会儿，福德德他们对我说，巴拉罕弟兄，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说瞧福德德，那让我们用自然界来做例子，神在他的自然界中做工。行，那注意发生了什么事儿？太阳在东方升起。那我们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个。那我们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是的。那文明一路在向西移动。那现在如果你离开西海岸一直去到彼岸，你会到哪儿呢？到中国，绝对的。我们到末了了。圣经说，那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不是黑夜，太阳刚过去，但在傍晚，就在它结束前，必会再有同样的光。那耶稣说，必有秋雨和春雨，春雨将在同一个季节产生秋雨和春雨。我们正在末了了。瞧这里，那让我指给你们看，政治要到尽头了。你们相信这点吗？今天你指给我看一看，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败坏、最不敬钱的国家。那天晚上有谁读过《路易斯维尔邮报》？那当时那些的女人，她们正在选美，美国家这国家最漂亮的女人，让她们站出来选做世界小姐。除了俄国，每一个国家都参选了。那他们派人去到赫鲁晓夫那里问他，为什么你不选呢？他说俄国不会把女人的衣服脱光走在男人的面前。一个异教徒不敬钱的国家，让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羞辱，说俄国不会把女人的衣服脱光那样走出去的，你们在俄国永远看不到短裤那样的东西。他们是不敬钱的人，而我们却自称是基督徒。难怪圣经说各旗都满了呕吐的污秽。我能将教义指教谁呢？谁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呢？他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因为我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方言对着百姓说话，这样才得安息。他们却不肯听这些话。我们有了自己的知识概念，我要是一整天都能待在这点上该有多好。政治败坏了，民主党、共和党全都一样的下流。怎么回事？那是一些嫁接的枝条，每个在里面工作还没有重生的都是属魔鬼的。魔鬼说世上的万国都属于我，耶稣从未跟他争辩。世界是被魔鬼控制的，每个为政府工作的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属魔鬼的，是在为魔鬼工作。当耶稣基督来到时，这些国家全都会向耶稣服服，会有一个千禧年的。今天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就因为我在那边帮基督徒付了一些钱，他们就对我大呼小叫。因为我花一些钱进行宗教的活动，他们就想要判我在州立监狱坐20年的牢。然而威士忌、啤酒和香烟一年却能抵消几千万美元败坏这个国家的税款。我竭力传讲公义，站在耶稣基督的门口，却因此要送我去坐牢。然而像那种邪恶下流的东西，他们却任凭那些精明有头脑的人用那些败坏世界、把女人喂狗的电视节目来抵税。这是这个国家曾有过的最大的咒诅，他们却可以蒙混过关。因我传福音接受了一点钱来传福音，就是人们给我用来传福音的钱，他们却要为此把我送进监狱。我不富裕，我没法抵税，但是他们却想送我去监狱关我两年，一场审讯就快要来了。哦，何等的下流，何等的污秽。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么说吧，也许只有这样神才会拆掉原子弹的。那你知道你必须做错某些事儿， 你必须要难为一次他的受高者，因为同样的经文，免得那不可难为我的选民。是的，所以如果必须那样才能带来审判，就像在但以理的日子或别的时候一样，让他来吧，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是的，政治下流，国家败坏，哦，看看他们现在都要让士兵穿短裤了。哦，政治战争，政治到了尽头，独裁者是错的，政治也是错的。为什么他们不能跟从神所赐给他们像大卫那样敬虔的王呢？当这个民主政权成立的时候，英国的大君主说现在的没问题，但时候会到，他说他将什么也不是，他将全是帆而没有毛。这是对的。他说政治家站在肥皂箱子上，用各样败坏政府的欺诈之事充满了每个角度。那是对的，那正是现在所发生的事儿。一个人可以出去从这里经过，喝醉了想拆毁什么就拆毁什么，下去那里他认识每个人，所以就没有人说什么。一个穷人或不认识人的人那么做，他们就会被送进监狱。败坏、下流、污秽， 40% 的人都是同性恋。想一想，又是索多玛和蛾摩拉，这群还说自己虔诚的人。我不知道当下任总统上台时会发生什么事。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敬虔的好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现在，那注意接下去会出现什么事。那下一次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个十足的鼠辈，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要兴起。那记住这点，等一下我就会讲到这点。政治败坏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战争也到了尽头。哦，人们曾经只是互相扔石头，用石斧子砍对方的脑袋，那后来他们拉弓射箭，那再后来人们有了来福枪，有了机关枪，那再后来是德国88口径的火炮，我们也有了那么大口径的火炮，后来他们又投手榴弹和毒气，但现在他们都有了氢弹了。战争也到了尽头，每个国家都有了。现在你还能做什么呢？甚至今天一个小国家，你唯要做的只扣下扳机，一切就都毁灭了。战争到了尽头了，阿们。战争到了尽头，政治也走到了尽头，教育走到了尽头，青少年犯罪也到了尽头。孩子们没有希望了，他们的精神失常了，你得不到教育了，你去了学校里找不到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了。那是他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时候更加倍的成了地狱之子。要是老师对此说什么，他就会被杀的。他们会组成一个小帮派，那出去把老师给杀了，会把他拉出去吊死的。我们已经流失了2000名老师。啊，等一下，我相信光去年就流失了20000名老师。我不谴责他们，换我也不想干了。现在每次他们都会竖一个牌子，说让这些孩子接受大学教育，他们的确需要这个，但魔鬼得到了他们。魔鬼得到了他们，如今已经不是在万圣节的夜里边出去搞恶作剧了，把人家的大门拆下来挂在树上那么简单的事了，不像以前的小孩子们搞一些的恶作剧，那把农民的马车放在路中央，不再这种东西了，而且他们都已经精神失常了。他们做了一些疯狂的事儿，枪杀你，杀死你，谋杀你，毒死你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生孩子、女性、母性都到了尽头了，到处都在节育，养小狗取代了生孩子，道德再也没有道德了。女人穿着邪恶，通过电视模仿好莱坞各种邪恶的人，各种的东西，时髦，一切都到了尽头了。教育走到了尽头，政治走到了尽头，战争走到了尽头，文明走到了尽头，所有的那些事都到了尽头。哦，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接下去会是什么呢？我们触到了万物的尽头。那教会生活到了尽头，正常的教会的教会，那这可能会有点刺痛人，但属肉体的教会，以扫的教会，他也到了尽头了。他在干什么？正在往普世教会联盟里边窜。 最后跟天主教体系联合打天主教，是跟天主教联合打共产主义。教皇约翰正在呼唤所有的教会再回去，他们会的，他们会联合在一起，这完全是主如此说的。你说等一下，伯拉罕弟兄，你离谱了。如果我离谱了，神写的这本圣经也离谱了。在这件事上，你必须要成为米该亚。那天晚上，莫斯里塞洛普对我说：“伯拉罕弟兄，谁是敌基督？犹太人是敌基督吗？”我说：“莫里斯，你还是个犹太人呢。”他说：“他们是最恨恶神的人。”我说：“莫里斯，不要这样，告诉我圣经哪里说敌基督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敌基督是从罗马出来的。”不是从巴勒斯坦。他说：“瞧，我他们是恨恶神的。”我说：“是的，神不是说他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有一天可以看见吗？但我们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他说：“我彭老师，我从没想过这点。”瞧，就是这样。瞧，我们到尽头了，属肉体的世界，属肉体的教会到了尽头。注意，他正如何钻进普世教会联盟里，联合弟兄会进去了，五旬节派进去了。其他所有的教会都组织起来了。瞧，你在那些迦南人中一路下来，经过了那些以扫的灵，非常的虔诚，跟世界结盟，没有属灵的悟性，不能得胜，没有被神拣选呼召并分别出来。哦，巴不得我能把它显明给你们，巴不得我能以某种的方式让你们能够明白。他们看不见这个，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哦，为什么我们在灵里如此的迟钝呢？那现在听这个，一切都走到了尽头，属灵的教会也到了尽头了，他也走到了尽头。哦，神啊，回顾教会从路德开始，属灵的就被摇动着，然后随着卫斯理出来的成圣，再随着五旬节运动圣灵来了，现在到了末了，基督的灵大大的在教会中正在行他从前所做过的同样的事，又回到了头那里，准备让教会和基督联合，接着是主耶稣的再来，然后是死人复活。我们到了末时了，耶稣这么说过，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你明白这个吗？看看属肉体的教会，看看他们正在往哪儿走，越走越偏了。看看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脱去所有那些荒唐的东西，进到圣灵里，那当然是少数，进入灵里成长到一个地步，以致圣灵可以借着他运行，照着圣灵的方式做工，准备接受他的主，准备接受他的主。基督教会则组织了起来，回到世界中，分裂回到联盟中，进入那个天主教掌控下的联合会中，有一个给兽做的像，像就是跟他相似的东西。教会联合会与天主教要合起来，两个合在一起，一起做工，谁能与兽或兽的像交战呢？当然不能。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上几个小时，现在让我对你们说说这点，然后就那是结束的时候了。那我告诉过你们聚会时间会长一点的，我只是觉得太激动了，甚至当神说这些事时都说告诉他们，讲出来，不要再闭口，指给他们看。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血就不在你的手上了。时候到了，时间一切都已经到头了，世界到了尽头，他再也站立不住了，战争到了尽头，你再也不能有战争了。如果再有战争，他就完了，只要第一个人扣动扳机就结束了，政治也腐烂透顶了，教会世界就是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和五旬节派，都是猪回去打滚，狗吃的做呕吐的。是的，他们每一个都是，神却从那个败坏中招出了一个蒙拣选的教会，绝对是的。以扫他们说我们是教会，我不怀疑，雅各也是以扫的父亲。是的。我是指以撒也是以扫的父亲，雅各跟他是弟兄，但一个得到了长子名分的报酬，另一个却恨恶的，一个听见了认出了并且行动，另一个则说只要我去教会做正确的事，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样。 那我说出这点，再多说一点，我就结束。真正的教会有太多要为这儿生活的东西了。哦，对，真正的教会，真教会蒙拣选的教会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喜乐的时候。你心里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自己，看到你的生命，看到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现在仔细听一会儿，就要结束了。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的生命证明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整个的目标都是基督，你仰望的随时降临，你行在圣灵里，你爱他，你看到他正借着你做工，不是你渴望做什么，而是基督亲自做了。哦，何等的时刻。那这样我想到了一个艺术家，他去罗马学习要做个艺术家，是个年轻人。他们注意到了他，他跟其他所有的美国男孩女孩以及去那里做艺术家的人大不一样，跟其他的世人都不一样。这个年轻人很突出，他是个优秀的人。那他们注意到了，那他们在那里搞大型的狂欢，就像他们在罗马那里所做的，喝了烂醉。我自己到过那儿看见过，男人女人到街上呼来，甚至在公园里，就在公园里发生性行为，就在公共的场合满不在乎。英国也是，还有其他所有的国家，要比这里差不了哪去。这里也是一样一样的糟糕，只是因为警察等等的缘故，这里会稍微遮掩一点。太可怕了。那瞧这个年轻人，他保守自己远离这一切的事儿。当他们去狂欢时，他也不跟从他们，但他在学习要成为一个艺术家。那所以有一天，一个老管理员也是个基督徒，他就住在博物馆美术馆的附近。他说孩子，我们去散一下步吧。那我们去散一下步，那我想跟你谈一会儿。他说好的。所以他们就出去了，走上山，两人都背着手走上山，那太阳正在下山。那所以老人对这个年轻的艺术家说，他说孩子，你是个美国人。他说是的。老人说，你来这里接受艺术上的教育，我猜你打算一辈子都要做个艺术家吧。他说我是这么打算的，先生。老人说，我看出你是个基督徒。他说我是个基督徒。老人说，乔，但有一件事我想问你。那我问了其他这些人，他们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说是什么使你如此不同呢？什么使你跟其他从美国来的这些男孩女孩不一样呢？什么使你如此大不一样呢，让你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说，先生，你看到太阳落山的方向了吗？老师，我看到了。他说，在大洋彼岸，新英格兰的某个州，在那个州的某个城里，在那座城的某栋房子里，有一个女孩。我承诺，我会对她忠心。他说，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学完艺术之后回到那个对我忠心的女孩那里。他说，那是为什么我这样生活的原因。哦，弟兄姐妹，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在乎他们怎么叫我们，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那天我跟弗雷德站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看着大海，注意到巨浪拍打着半英里远处的珊瑚礁，那火烈鸟在花园里行走等等。他说伯朗弟兄，这里就像天堂一样。我说，但在那里海是平静的，弟兄。我说，在海的彼岸有一个叫做天堂的地方，在这个天堂有一位叫耶稣的，有一天他除去了我一切的罪，我承诺我要对他忠心，我要做他要我做的事，也就是我不以他的福音为耻的原因。这福音是神拯救人的大能，就是这个时代一个基督徒活得不一样。他不一样，因为他有一样东西使他活得不一样。让我们低头一下。我灰心的朋友，今早你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让你为这而活吗？有东西将你从世界中领出来，有东西对你的意义比全世界都更大，就是要为基督而活吗？如果你还没有那个，为什么你现在不接受他呢？不要只是去教会说，我要做个好人。不要那么错，你要做一个基督徒。那你如果有东西一直在你心里告诉你说你不对，但我想要你正确，你一直渴望做跟你现在不同的人，你不知道那是神在呼召你们。不要转过身去拒绝他。 若是蒙了光照，有机会，却最后一次拒绝了他，那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不要站到以扫一边，要跟雅各同行，不顾一切，不管这需要你赔上什么，即使这样你赔上你的家，即使这样你赔上你的工作，即使这样你赔上你的丈夫，即使要你赔上你的妻子，即使这样你赔上你的孩子，即使要你赔上任何的东西，都要去得到长子的名分，那才是值得的。如果你今早对此有那样的感觉，想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不能给你，但神能，他是那位向你说话的。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特汉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想要那个长子的名分。神祝福你们在各处的人，我要那个长子的名分。我们的天父，我感谢你，最尊贵圣洁的神，感谢你对人的子女的一切的良善和怜悯。我们晓得我们是在末世了，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持续太久了，我们只是在这借来的时间里等候，就像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一样，当时得救的只有八个人。你说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神在宽容，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在这个教堂里，有男人女人举起了手，男孩女孩，老的少的举起了手，说有东西在拉动我。哦，神呐，愿他们绝不要拒绝这个，愿他们变卖自己的教育，愿他们变卖他们的一切。就像一个人找到了一颗大珠子，是一颗著名的大珠子，那是最大的珠子，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小珠子，以便能买到这颗著名的大珠子。愿他们今早就变卖他们从世上得到的一切和属世的一切的名望。主啊，这些的妇人坐在这里，他们许多人听过这个传讲了许多次的福音，却仍然继续投身在世界中，像世人一样打扮，像世人一样穿戴，参加狂欢和世界上的事儿，有份于世俗的事儿，举止就像世人，使用世界上的东西。哦，神呢，愿他们今早感到羞愧，如果他们里边还有任何的盼望，主啊，今天就改变他们，愿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这里的这些的男人，哦，主神呢，怜悯他们，他们许多人仍然行在属世的这些的事儿中，仍然贪恋喜爱世界上的事儿，醉啊，抽烟呢，喝酒，社交的酒，又是喝点啤酒或类似的事儿，哦，或者好色，挂着那些性感女郎，穿着污秽的年轻女子的照片，他们在街上盯着那些身体，看得都入迷了，差点要撞倒人，还自称是基督徒，知道那个女人的身材可能在24小时后就会烂在坟墓里，虫子和蛆在她曲线美丽身材漂亮的身体里边钻来钻去，而她的魂在魔鬼的地狱里，就因着她的生活方式，然而她还翘着涂满了口红的嘴唇嘲笑讥讽你。神啊，请怜悯那些人，哦，主啊，不要让他们失丧了，请你怜悯，赐下怜悯，主啊，赐给他们每一个人，你是唯一能赐下这祝福的。如果你已经呼召他们进入永生，愿他们的心敞开，愿他们今早就把一切都放在一边，然后让他们来接受的。父，我求你应允，现在愿圣灵进入聚会中，医治病人和痛苦的人，让会众看到今早所传讲的这个信息，主的再来，万物都到了尽头，甚至耶稣就在他的教会中做工。主啊，让此事现在就成就，让你能将这些人收进你的手中，当他们看到圣灵做工在民众中间，在会众中间运行，愿我所传讲的信息得到证实，我们正处在末了了，愿他们听见，他们听见了，愿他们能认出同一位耶稣，他在世时怎么行事，同样他也在这末日借着他的教会行事，愿他们借着将自己的身体生命灵魂交给这位主而来行动。主要我将他们交给你，奉耶稣的名。现在在这个满了会众的教堂里，今早我打发比利分发了祷告卡，他说你是病了有需要吗？ 那如果神向我启示，就像他的井边妇人所做的，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或者关于你的一些的事儿，你晓得我不知道，那这会使你有信心相信什么？这会使你们其他人有信心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啊，那你以前见过，但我对你是陌生的，对吗？好的，愿主神应允你的请求。现在这是不是真的？求告你知识的宗教去吧。他说巴利在哪儿？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说巴利在哪儿？在哪里叫醒他？你用不着叫醒耶稣，他一直都是醒着的，他永远都在场，永远都活着，永远都能够，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神依旧是神。你相信你的心脏病就要离开你了，你就要痊愈了吗？你不是本地人，你回到列克星顿，告诉人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看到吗？他从人们的头顶上越过去了，他们永远都得不到他。一个活的教会会很快抓住那个知道圣灵的同在就在这里。在这后面有人举起了手，是你吗，女士？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问题吗？在那边最后面的弟兄，我相信他说过，那刚才你相信吗，弟兄？你信吗？那么那个皮肤病就会离开你，你会好的。你相信吗？你接受你得了医治吗？如果你接受了请举手。好的，他对我是陌生的，你知道这个 part。 一个女士看着那里正在祷告，她在看着我说的是个陌生人。你相信高血压就要离开你了吗？没错，不是吗？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对神要有信心。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一些认识我的人又如何呢？如果你心里有一些的事儿，请举手。这太多了，我做不到，必须得他来。你知道需要的是你的信心。乔治·布鲁斯，那我看见他坐在那儿。那乔治，你总是为别人着想，你的癌症得过医治，你头脑里没有疑问。那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从那边那扇门走出去，圣灵临到我，告诉我你做过的某件事，除了你神和另一个人以外，世上没有人知道的，对吗？是的。你相信我是吗，乔治？你心里有一件事，乔治，你相信神会告诉我在你心里的是什么？那会是你们其他认识我的相信吗？我认识乔治，但他在想一件事，他两个人都不在这里，他正在为他们祷告，他们两个都住在克里登这里，他有一个人在本地，他正在为这个人祷告，就住在这里医院里。你不是为他的医治祷告，而是为他的魂得救，也是主如此说。是的，对吗，乔治？绝对是的。在最后面的一些人举起了手，在最后面，在那后面，你又怎么样的？你举了手吗？你对我是陌生的。这人正坐在这里看着我，我不认识你。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吗？你相信圣灵我所讲的都是真理吗？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那是你唯一的问题，因为你正受着癌症的折磨。是的，你不是本城人，你来自新阿尔巴尼。是的，你得了癌症。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必痊愈。你接受他吗？请举手。主是可称颂的。我相信在那边头戴白色帽子的那个妇人，那位黑人女士举起了手。我还没有叫到一个黑人。女士，你信吗？好了，先生，全心相信。你有心脏病、胃病、并发症。有人今早把你带到了这儿，主如此说。是的，对吗，律师？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你手中的那块手帕，让会众看见。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你举手了吗？我对你是陌生人吗？ 你对我是陌生的，你相信神认识是神认识你吗？你相信的话告诉我，在你心里边的是什么？你正在为某个人祷告，那是你爸爸有心脏病。是的，你正在寻求圣灵的启，这是主如此说的。你若能信，首相上取出来那个效率是又怎么样的？你信吗？你的问题是你手上的皮疹，但你正在为一个孙子祷告。是的，这孩子不正常。这真的对吗？你是，你为此全心的相信。那我当我说孩子，那等一下啊，这就是了。你的儿子出了车祸，他残疾了。我不认识那女士，但那是真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那谁在这里？那是谁？那不是我，我怎么能做到这个呢？不要对圣灵属灵的事麻木，那是神在这里。你们所要的那个圣灵，你们现在相信吗？你们现在相信吗？好的，那现在就接受。现在正是接受的时候，全心相信。你们生病会有需要的，我不能医治，没有人能医治，我不能给你圣灵，但那位既能医治又能赐下圣灵的，他在这里，他是那位能做这些事的。现在低头，当我为你们和这些手帕祷告时，你们现在就相信。我们的天父，据我所知，每一个陌生人我都叫到了。我感到自己虚弱，简直要散架了。我觉得被带领，这可能是选民要看见的时候。主啊，愿他们每一个被呼召和允许被圣灵呼召的人，愿他们的信心，他们一些人被他们所认为的有更多的信心，他们只是在心里刚刚开始。那一次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他们说，叫众人都摸了你。他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他找到了那个妇人，说出他有血漏，并说他的信心医治了他。圣经这么说，他今天仍然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大祭司，他就会有同样的举止，做同样的事儿。愿会众看见圣灵充满的教会将达到顶点了，基督就要来接走他的教会了。他最后的大迹象，正如索多玛的日子，他说话知道萨拉，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妻子叫萨拉，知道他在帐篷里暗笑。他说那将是一个迹象，当你们看到那个，记住那个世代不会过去，直到一切都应验了。现在就是了，我们在末了了。主啊，求你应允，让这里的每个病人都知道永生的耶稣基督就在场。愿这些手帕对他们所去到的每一个病人的身体都成为祝福。我为会众而谴责魔鬼，我凭信心靠神的灵驱逐魔鬼，我赶出每一个怀疑的阴影。愿这里每一个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此刻都能够领受的。愿每一个迷信，每一个试图扑灭我们的东西，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重担，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什么？教会吗？组织吗？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现在就在这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仰望他。我们不用非得接受那些的话，虽然我们知道那是对的，但今早那些话对我们成了真实的。那位死了的耶稣不是死了，他复活了，2000年后才带他的教会到了顶点。犹大的灵在他们中间做工，但愿他们此刻放下每块绊脚石等等来接受他。愿他们听尽了他们已经听完了他的讲道，愿他们现在就认出他们所听见的这道已经显明了，愿他们认出来那是基督，愿他们现在就行动， 照着他行动，接受他，站起来做见证，借着被圣灵充满而进入神的国。愿病人得医治，愿痛苦的人得医治，愿每颗心的愿望都得到纠正。全能的神的，求你应允。现在你们低下头，你们的心敞开，自己祷告一下。那我猜就在洗礼侍奉之前，那就在这个之前，今晚会有另一场的聚会。那现在记住，那不要让这个机会过去。我在这里已经两个半小时或者更久了，竭力花时间通过福音把这个完美的表达出来。我们到了末了了，这个主题听见认出并行动，明白？不要让他从你头上越过去。你已经听见了他，你认出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你知道这是他在呼召你们，那么照着他行动吧。神与你们同在，祷告一下。那边弟兄，你来做结束祷告好吗？来上来祷告吧。